街上是一片静寂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低微的哭声。什么人在哭啊？在这万家欢乐的时候会有人在哭？绝慧的酒意渐渐消失了，他惊异地想着，他用眼光仔细地向四面找寻，在右边那口大石缸旁边看见了一团黑影。他带着好奇心走过去，一个讨饭的小孩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布衣，靠着石缸低声在哭。他埋着头，飘蓬的头发散落在水面上。小孩听见脚步声便抬起头来看绝慧，绝慧看不清楚小孩的脸，他们两个人面对面的站，都不说话。绝慧只听见他自己的急促的呼吸和小孩的低微的哭声，好像有人泼了一瓢冷水在绝慧的脸上。他清楚地听见银元在衣袋里响，一种奇怪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感情控制了他。他摸出两个半圆的银币放在小孩的湿润的手里，忘了自己的说，拿去吧，去找一个暖和的地方，这儿很冷，这儿冷得很。你看你抖得这样厉害，你拿去买点热的饮食吃也好。他说完并不等小孩回答，就大步走进公馆里去。他好像做了有什么不可告诉人的事情一样，连忙逃走了。他走过大门内的天井，黑暗中忽然显出他的大哥的带嘲笑的脸，口里说人道主义者，但是这张脸马上又不见了。他走进二门向大厅走去的时候，静寂中好像有人在他的耳边大声说，你以为你这样做你就可以把社会的面目改变吗？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可以使那个小孩一生免掉冻饿吗？你这个伪善的人道主义者。他恐怖地蒙住耳朵向里边走去，他走进自己的房里，颓然地倒在床上，接连地自语道，我知罪了，知罪了。第二天是旧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。早晨绝慧醒得很迟，他睁开眼睛，阳光已经从窗户射进来，把房间照得十分明亮。杰民站在床前含笑地望着他说，你看你昨晚上怎么睡的？绝慧朝自己身上一看，原来一条棉被压着自己的半个身子。他把棉被掀开，才知道昨夜他没有脱衣服就胡乱地倒在床上睡了。他对绝民笑了笑，便翻身坐起来，觉得阳光刺痛眼睛，用手揉了两下。伺候他们弟兄的老黄妈正捧着面盆走进房来，
昨儿晚上吃了那么多酒，醉得连衣裳也没有脱就睡了。哎呀，这样的冷天儿很容易着凉，我来给你盖了铺盖，你直深深的倒在床上睡得真香，睡得今天这个时候才起来。
黄妈一个人咕噜的说，不过她的满是皱纹的脸上还带着笑容。她常常责备他们，犹如母亲责备儿子。他们知道他的脾气，又知道他真心爱护他们，所以兄弟两个都喜欢他。杰明微笑着，绝慧也忍不住笑了。
黄妈，你真多嘴，吃年饭的时候大家高高兴兴，多吃几杯酒又有什么要紧？我记起来了，昨晚上你站在我旁边，老是睁着眼睛凶神恶煞地望着我，弄得我好没趣。
哎呦，逢年过节你也该把我们放松一点。
你比太太还厉害，太太并不怎样管我们。
觉慧带笑的抱怨道，他故意跟他开玩笑。
就是因为太太不大管你们，我才来管你们。
黄妈正在铺床，听见觉慧的最后一句话，便回过头来对他说，
我今年50几岁了，我在公馆里头做了10多年，我亲眼看见你们长大，我服侍你们10多年，你们也看得起我，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半句。我本来老早就想回家去，不过我放心不下，我在公馆里头什么事儿都看见过，现在真不比从前，我常常想啊，还是趁早走吧，清水住过了还来住浑水，还太不值得。可是我又舍不得你们，我走了没有人来照料你们。哎呀，你们真是两位好少爷，跟过世的太太一样，要是太太还在呀，看见你们长大了该多喜欢呢。还有我们少奶奶，公馆里哪个不喜欢她？你们也要对她好啊。我想太太在天上会好好的保佑你们，将来书读好了做大官，那时节连我这个老婆子也有脸面。
如果真正做了大官，恐怕就会把你这个老婆子放在九霄云外了，哪还气得起你？
绝慧笑道，
你们不会的，我又不想你们给我什么好处，只要你们读书成名，我就放心了。
他诚恳地说，一双慈祥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们。
好吗？我们不会忘记你。
觉民说着，便走去，用手拍他的肩头。他对他笑了笑，便端了面盆往门外走。刚要跨过门槛，还回过头来说，
哎，今天不要再吃酒了。
少吃一点也不要紧，
觉慧笑着说。但是他已经走出房间，听不见了。他真好，像他这样的好人在底下人中间实在少见。觉民看见黄妈去了以后，不觉感动的称赞道，
这真是你的大发现了啊，原来底下人跟主人一样也有感情有良心。
觉慧讥讽的说。觉民知道觉慧在讥笑他，便不做声了。他提起脚往外面走。
又到姑妈家去吧，
觉慧在后面大声问。觉民刚跨出门槛，听见觉慧在问，便回过头来看他一眼，好像在责备他，但依旧温和的答道，
不，我到花园里走走，你也去吗？
觉慧点着头，便跟着觉民走出来。他们走过觉新的房门口，听见四房的婢女倩儿在里面唤大少爷，他们也没有注意，便直往花园走去。
我们还是往右边走吧，我晓得爷爷在梅林里头。
他们刚走进月洞门，觉民这样说，就往右边走去。右边是一带曲折的回廊，靠里是粉白的墙壁，上面嵌了一些大理石的花瓶。再过去还有几扇窗户，那是外客厅的。外边是一带石栏杆，栏杆外有一座大的假山，还有一个长条的天井，平时种了些花草。又有一个花台，上面几株牡丹的枯枝勇敢地立在寒冷的空气中，每根枝头上都包扎着棉花。
要这样才好，虽然是枯枝，在寒风里一点也不打颤，我们正应该学他的榜样。 不要像那小草，霜一下来就倒下去枯萎了。
觉慧望着花台发出这样的赞语。
哼哼，你又在发议论了。
觉民笑着说，牡丹虽然这样熬过了冬天，发了叶，开了花，然而结果还是逃不掉爷爷的一把剪刀。
这有什么要紧呢？第二年还不是照样的开出新的花朵。
觉慧热烈的回答道。他们又往前面走了。他们出了回廊，下了石阶，便走进一个天井。天井里堆了一些怪石，高的、低的，做成各种形状，有的像弓腰的老人，有的像咆哮的狮子，有的像长颈的白鹤。他们绕着怪石向前走去，上了石阶，前面却是一带竹篱，中间留了一道小门，刚够一个人出入。他们在门前只看见一片竹林，似乎并没有路。进了这道门，却发现竹林中间有一条羊肠小径。快走完竹林，他们便听见淙淙的水声。原来竹林近处有一道小溪，水从假山上流下来，很清澈。人可以看见水下面的石子和落叶，一道木桥把他们引到对岸。他们过了桥，又走入一个天井。天井中间有一座茅草搭的凉亭，亭前有几株桂树和茶花。穿过这凉亭，又是一堵粉白墙壁，左脚有一道小门。他们刚转弯，一阵波涛的声音突然送入耳里，他们被引入一带曲折的迷阵式的栏杆，他们弯来弯去，走了许久才走出了这个迷阵。前面是一个大坝子，种了许多株高大的松树，松林里就只有风声。他们走到中途，看见右边一处松树比较稀疏，一角红漆的楼窗隐约的现出来。他们走出了松林，前面是一片白亮亮的湖水，湖水好像一番新月围抱着对岸。人立在这里，望得见湖心亭和弯曲的桥。他们在湖畔立了一会儿，望着微微波动的水面，觉慧还脱不了孩子气，他拾了几块石子往对面掷去。他想把石子掷到对岸，但是石子到了湖心便落下去了。觉民也拾了两三块石子来掷，也掷不过去。虽然湖水在这一段比较窄些，但是离对岸究竟远，石子达不到。
好了，不要丢石头了，我们还是到对面去找个地方坐坐。
觉民劝阻觉慧道。两个人便走上窄小的圆拱桥，到了对岸。他们下了桥，前面是一尺多宽的草地，走上石阶，那里有一个大天井，天井里种了几株玉兰树，中间有一条碎石子铺的路，两旁放了八个绿色的瓷凳。再走上一道石阶，就到了那所新进油漆过的楼房，除了瓦全都是朱红色，看起来倒鲜艳夺目。檐下挂了一块匾额，上面三个黑色的隶书大字：晚香楼。觉民在瓷凳上坐下来，抬起头去看楼前祖父亲笔写的匾额。觉慧一个人在街上闲步，他望着坐在瓷凳上的哥哥微笑，后来又说，
我们到后面山上去吧。
哎，多歇一会儿再说。
觉民坐了下去就不肯起来，他顺口推辞道，
也好，那么我到里头去看看。
觉慧说着便推开门进去。 里面的字画和陈设他素来就不注意，只略略望了望，他就转到后面，登了楼梯到上面去了。楼上原来有人，那是决心。他无力的躺在炕床上，半闭着眼睛，人显得很憔悴。
怎么，大哥，你睡在这儿？一个人静悄悄的。
觉慧惊愕的叫起来。决心睁开眼睛看了看觉慧，勉强笑道：“
啊，我想躲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这几天太累了，在自己房里真没有法子安静。这件事要来找你，那件事也要来找你。哎呀，今晚上又要熬个通夜，还是趁早休息一会儿，免得到时候支持不住。
刚才倩儿在找你，不晓得有什么事情。”
觉慧说：“
哎，你没有告诉他我在这儿吧？”
决心连忙问道：“
没有，我没有看见他，就只听见他在你屋里喊你。”
决心放心的说：“
我晓得一定是四爸喊我去给他办事情，哎，躲过了也好。”
觉慧想，大哥的战略现在改变了，但是他马上又起了一个疑问：像大哥这样的使用战略应付环境敷衍下去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
大哥，你昨晚吃了不少的酒，你近来爱吃酒，你从前并不是这样的呀。
你的身体并不太好，何苦这样拼命吃酒？吃酒并没有好处。
觉慧想起了这件事，便正言规劝他的大哥。他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人。
你时常笑我的战略，这也就是我的一个战略。
决心坐起来苦笑道：“
现实压得我太难受了，吃了酒吃醉了倒觉得日子容易过了。”
他停了一下又说：“
我承认自己是个懦夫，我不敢面对生活，我没有勇气，我只好让自己变得糊涂点儿，可以在遗忘中过日子。”
绝会痛苦的想到，一个人承认自己是懦夫，这还有什么办法？他开始怜悯决心，过后又同情决心。他本来还想说几句话安慰他的大哥，但是又害怕会引出决心的更不愉快的话，便住了嘴，打算走下楼去。
哎，三弟，你不要走。
决慧被决心唤住了。决心正经的问：“
我还有话问你。”
觉慧走回到决心的面前，决心望着他问道：“
你看见过梅表姐没有？”“
梅表姐？你怎么晓得她上省来了？”
觉慧惊讶的问。他想不到决心会发出这样的问话。“
我没有看见她，秦姐见过的。”
决心点了点头说：“
我已经看见他了，这是好几天以前的事情，就在商业场里头，在新发祥门口。”
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，似乎在回想当时的情景。觉慧站在他的面前不作声，只是望着他的脸，想从他的脸上知道他的心情，知道他这个时候究竟在想些什么。“
他跟大姨妈一起出来的，大姨妈在铺子里头跟人讲话，他在店门口看衣料，我一眼就看见了他，我几乎要叫出声来。他抬起头也看见了我，
他似招呼非招呼的点了点头，又把脸向里头看。我跟着他的脸看去，才看见大姨妈在里头。
哎呀，我不敢走进他身边，我只好远远的站着看他。”
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把我看了好一会儿。我看见他的嘴唇微微在动，我想他也许要说什么话，可谁知道他把头一掉，一句话也不说就走进去了，也不再回头看我一眼。一阵孩子的笑声闯进楼房里来，但是又静下去了。决心停了片刻，又说下去，这一次的见面把过去的事情都给我唤起来了。我本来已经忘记了他这个人，你嫂嫂对我是再好不过的，我也很喜欢你嫂嫂。然而现在梅表姐回来了，她使我记起了从前的一切呀。你说我怎么能够不想她呀？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是忘不了她的。我很愿意知道她如今的心情，我想她也许会怨恨我，是我负了她。我晓得她嫁了人又守了寡，回到娘家来跟着大姨妈过活。他停了停，脸上显出了痛苦和悔恨的表情。他微微的叹了一口气，哎，他不会怨恨你，过了这许久又经过了这样的变化，谁都会把过去的事忘记的。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拿过去的事情苦你自己啊，过去的事情应该深深的埋葬起来，我们只应该看现在，想将来。而且梅表姐也许早就把你给忘记了。绝慧说到最后一句话，心里也明白自己是在说谎。你不明白。决心摇摇头说，他怎么能够忘记过去的事情？他们女人家最容易记起旧事。如果她的环境好一点，她有一个体贴她的丈夫，那么她也许可以忘记一些，我也就可以放心了。然而命运偏偏捉弄她，使她青年居霜，陪着那个顽固的母亲过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。你想，我怎么能够安心？我又怎么能够忘记他？但是我多想到他，我又觉得我对不起你嫂嫂。你嫂子那样爱我，我还要爱别人，像这样过下去，我会害了两个女人。你想我怎么能够宽恕自己？现实太痛苦了，我想把我的脑筋弄得糊涂一点，所以我进来常常吃酒。你不晓得，我常常背着人哭，自然在人面前我不会哭的。而且酒在短时间以后就失去了他那种麻醉的效力，痛悔便跟着来了。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懦弱到这步田地，我恨我自己。